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军演模拟环台封锁，台湾不对称武器恐无用武之地。
不对称武器系统有它令人着迷的地方，但是基本的武器系统军机军舰却是在很多的时间里面能够作为国家的政策工具，能够捍卫国家利益的工具，而这个是所谓的不对称武器系统做不到的。因为你如果太过依赖不对称武器系统的话，我们到最后的选择就只有发射飞弹与不发射飞弹，这根本在非战争的状态之下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称，台湾不害怕，要应对更严重的中国威胁，中共笔杆子的前世今生，笔杆子仍然常常成为内斗的牺牲品。
陈伯达就是个典型了，庐山会议上就首先把陈伯达抛出来，为什么他不敢抛林彪，甚至王武、李秋都没有抛呢？因为那个是枪杆子啊，枪杆子是中共赖以这个安身立命的东西，而你这些理论家是不值钱的嘛，对不对？抛出来就抛出来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军方为切断与美军的沟通渠道辩护。中国军方为中断与美国的军事对话和互动辩护，称美国必须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星期访问台湾承担严重后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一说，台湾海峡目前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美方挑起和制造的，美方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和严重后果。他还说，针对美方恶劣挑衅行径，中方宣布了8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吴谦还表示，底线不容突破，沟通需要诚意。白宫上星期五说，北京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反应根本上是不负责任的。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说，我们将继续努力保持与北京沟通渠道的畅通，同时捍卫我们在那个地区的利益和价值观，这是世界对美国和中国的期待。在被北京取消的军事对话和气候变化对话方面，我们也鼓励北京维持这个秩序。防务专家们说，北京切断与美军原本就很少的几个沟通渠道，将增加两军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一些美中关系问题专家警告说，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反制举动看起来超出了对佩洛西访台进行报复的范畴，有可能会开启一个新的与美国更加公开敌对的时代。
为了报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解放军8月4号至7号接连3天在台湾四周的海空域进行军事演习，模拟环台封锁作战。部分台湾军事专家指出，对照此次解放军的攻台模式，台湾军方的不对称作战规划可能出现盲点。他们几乎防卫台湾不能只靠不对称武器，必须搭配传统载台的武器才能应付灰色地带冲突。因此，美国应松绑其非不对称武器不卖的对台军售原则。美国之音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由陆洋编辑播报。
中共解放军自8月4号12时起，一连3天在台湾周边7个区域进行实弹演习，其中3个演习区域横跨台湾领海与临接区，封锁台湾的意图相当明显，也使得两岸的紧张情势和风险升高到比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更加严峻。演习首日，解放军一共发射11枚东风弹道导弹，其中4枚越过台北上空的大气层后落入台湾东部海域，而中共军机军舰也多日在台湾周边进行海空联合演习，其中 中国空军曾于8月5号最多派遣49架次的军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以行动落实中共台湾海峡内海化的主张。多位台湾军事专家认为，解放军此次的军演恐为未来攻台的模拟，包括优先以优势兵力封锁台湾，切断台湾的能源和经济命脉，并且针对美日可能发动的军事协防行动，优先实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术，以提前划定禁区，阻止美日等第三方武装势力介入台海战事。位于北台湾桃园的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在8月4号的一场座谈会中指出，中共在台湾北部、西南和东南空域所进行的联合海空演训，代表其海空基建将于战时先夺取这些区域的控制权，并且针对美日等外部武装势力实施拒止作战，也会切断台湾对外交通，以海制陆，压制台湾的岸基火力。他说，中共此举意在展示其海空军具备战时夺控台湾周边的制海制空权，封锁台湾，阻绝外援的能力。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曾向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在佩洛西访台后的第一天就推出这套环台封锁演习方案，代表中共早就拟好了攻台计划，只是趁机演练。未来中共若对台湾动武，不会像俄罗斯打乌克兰那样直接发动攻击，可能会类似此次的演习先封锁台湾。不过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乔治梅森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认为，战场上虚实难辨，若将最近这次的环台封锁演习视为中共真正的对台作战计划，可能会有谬误，因为美国、台湾、日本都密切观察这次的军演，没有道理中国会在此时端出真正的攻台计划来给敌军提早研究反制之道。亨泽克以电邮的方式告诉美国之音，解放军正在演练封锁行动，这只能视为是他们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只关注封锁，将是一大错误，因为封锁只是更大挑战的一环。台湾近年在美国的指导下积极发展所谓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盼能以低成本的武器歼灭来犯的解放军，并让其攻台行动付出高昂代价。分析人士说，台湾发展出的不对称战备力聚焦在吓阻解放军的登陆部队，也就是运用台海阻绝的天然优势，在敌军跨海航渡阶段以机动的对空飞弹、机动暗制巡航飞弹、防御性水雷等武器反制解放军的三栖登陆。不过解放军此次展示的攻台模式似乎让台湾的不对称武器恐怕没有用武之地。国防大学的马振坤说，从解放军此次的演训可以印证，台湾除了发展不对称战力之外，必须维持一定规模的武备战力。他说，台湾四面环海，维持可视海空战力和视距外打击能力是战时避免遭到共军封锁的关键条件，不可偏废。马振坤说，
还是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战机，这个水面的战舰、潜舰各方面的主要作战平台，维持在一定的规模跟一定的现代化的这个水平。
马振坤说，假如国军只完全着重不对称战力，而忽略甚至是偏废了基本战力的维持，未来如果共军进一步压缩侵犯我们周边的海空域，那我们只能站在沙滩上岸边眼睁睁地看着共军的基建在我们的领海里面耀武扬威。所以维持国军基本战力绝对不可偏废。位于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武器主要指飞弹和水雷，中共如果在战时大规模入侵登岛或在台湾的国土防卫作战阶段，这些武器确实能发挥不错的效果。不过接种指出，台湾军队平时大多在应付中共的灰色地带冲突，例如军机侵扰或飞越海峡中线等， 不太可能以不对称武器回击，此时就必须依赖所谓的基本战力，也就是传统军舰、军机来做出回应。在此条件下，传统战力反而更合适，也较且弹性。接种表示，中共军舰多日来在海峡中线附近或是台湾东面的西太平洋大量的巡航，台湾即派出军舰一对一跟哨来因应。就军事对接原则而言，一对一跟哨或许没有必要，但是中共的目的是武力展示和威胁。台湾如果回应以一对一跟哨，也可以发挥政治效果，也就是当面向中共军舰或国际社会展示台湾不示弱也不主动挑衅的立场。接种说，
不对称武器系统有它令人着迷的地方，但是基本的武器系统军机军舰却是在很多的时间里面能够作为国家的政策工具，能够捍卫国家利益的工具，而这是所谓的不对称武器系统做不到的。因为你如果太过依赖不对称武器系统的话，我们到最后的选择就只有发射飞弹与不发射飞弹，这根本在非战争的状态之下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对于学者呼吁台湾维持传统武器在台的投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亨泽克并不认同。他说，如果中国真的祭出封锁缓慢扼杀台湾，那么台湾采购更多的战机或者护卫舰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美国不干预，中国有足够的军力击落击沉任何试图打破封锁的台湾基舰。亨泽克指出，台湾要突破中国的封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储备粮食、能源和弹药。只要进入持久战，美国及区域盟友就能有效地实施反封锁计划。他说，台湾若和中国比拼传统武器载具的数量，只会深陷庞大军费开销的无底洞。由于美国政府坚持台湾必须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因此近年几乎拒售不对称以外的武器给台湾。美国国务院今年三月就否决台湾提交 MH-602 反潜直升机和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的需求信函。美台商会五月也透过声明证实，拜登政府将不再支持不对称防卫定义之外的对台军售计划。虽然该会会长韩如博也质疑军方的最新原则将冲击到台湾取得全方位防御和震慑中国的武力，不仅无助于提高台湾安全，还制造漏洞，伤害台湾自信和防卫能力。国政基金会的接种透露，台湾不少智库、学界和军方其实都跟美国政府高层反映过中共封锁台湾的这个可能性，但是他说，美方对于台湾的不对称战力带有相当强烈的主观意识，因此完全罔顾台湾的诉求。接种说，
我们在2027年确实面对到中共军事入侵的威胁的风险在增加，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从现在到2027年中间长达五年的时间，我们可能要应付中共高强度的灰色地带行为，乃至于长时间持续性的武力威胁或武力侵扰。这个真的希望华府的官员、国会山庄乃至于智库学者能够很谦虚的来看看这几天在台湾周边情势的发展。
不过乔治梅森大学的亨泽克强调，即便台湾遭到封锁，反舰导弹、无人机和水雷等不对称武器仍然可以发挥效用，至少可以转移中国的注意力，迫使其舰艇和飞机必须与台湾本土保持一定距离。更何况中国最终必须是登岛才能夺台，这些致命武器迟早可以用来对付解放军。亨泽克说，蔡英文政府已经明确承诺将持续投资不对称武器，而且台湾距离发展出能有效遏制入侵或封锁的不对称作战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拜登政府不应该在此次中国军演之后就贸然改变其军售政策。亨泽克说，中国若是常态化对台围而不攻，台湾以外的国家将受到波及。美国必须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其他地区伙伴进行合作，明确地告诉北京， 他将为实施军演付出经济和政治的代价。北京越是通过军演挑衅，区域国家就越有可能站队美国，联合向中国施压，迫使北京为常态化的军演付出更高昂的成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由陆洋播报。
吴钊燮称，台湾不害怕，要应对更严重的中国威胁。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一8月8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比以往都严重，但是台湾将坚定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同时也欢迎外界对台湾的支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吴钊燮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北京的强烈反对下坚持访台，引发中共解放军围绕着台湾海空域连续举行历时四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后表示，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威胁台湾，而在过去几年里，这一威胁变得更变本加厉。吴钊燮说，佩洛西议长是否访台，中国对台军事威胁都在那里，而这也是我们所应对的事实。吴钊燮表示，欢迎海外朋友访台是台湾反制中国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企图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吴钊燮说，中国不能对台湾下令，我们不能欢迎来台湾对我们表示支持的任何人。 CNN 在报道中表示，虽然解放军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军演让全球都担心擦枪走火导致台海军事冲突，台湾岛内的气氛却异常平静，民众的生活仍然正常进行，台湾各餐厅顾客盈门，而公共交通也呈拥挤状态。吴钊燮向 CNN 表示，在北京的威胁面前，台湾继续发展国际关系，而且不害怕这一威胁就更显重要。
中共笔杆子的前世今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再次强调了中共理论对于中共的事业的重要性。有关专家分析说，中共的性质决定了对理论的重视，但是笔杆子仍然常常成为内斗的牺牲品。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陆洋编辑播报。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7月27号报道，习近平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话的时候再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共事业的重要性，并且说，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习近平说，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中共中央有一个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机器。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历任组长都是由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现任组长是当今中国头号的理论家，党内排名第5的王沪宁。开放和开放网主编金钟说，
共产党他们的这个近百年的这么漫长的时间中间，这个理论呢、始终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是他们合法性权力革命那战争的合法性的依据。
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说，中共打天下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
夺取政权以后恐怕应当说是三个杆子了，第一个是枪杆子，第二个是笔杆子，中间还有一个硬靶子。
中共笔杆子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既包括传统媒体和文化艺术，也包括现代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进行鼓噪宣传和施展控制的大有人在。然而，被中共称为理论家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比如知名的，除了现在的王沪宁，还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胡 吴乔木和邓丽群等。宋永毅教授说，
中共的理论家他最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上层，甚至是最重要的领导人。那比如说现在的那些理论家，王沪宁啊什么的，那主要是为习近平服务的，对不对？主要是这个鼓吹习思想，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什么所有这些东西，不是下面的一个省市级的干部，更不是一个什么这个局级的什么宣传干部，他可以提出来的。他提出来就是妄议中央了，要开除党籍的。
金钟说，
习近平的什么什么建国的那什么什么理论啊，王沪宁跟他们搞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尤其是最高权利，他必须要有一个理论的包装。
中共顶级理论家都曾经有过耀眼的历史，也都经历过人生中的至暗时刻。陈伯达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毛泽东的秘书，前后共计31年，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曾长期担任中共理论研究最高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和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也就是今天的《求是》杂志的总编辑。最著名的文章是1951年在为纪念中共成立30周年而写的两篇政治文章，一篇是《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第二篇是《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毛泽东发动文革，任命陈伯达担任位高权重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4。然而，在他到达人生巅峰不到1年半的时间，就受到毛泽东的怀疑。1970年9月，中共9届二中全会之后，被隔离审查，关进秦城监狱。文革后，他被中共确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受到审判，被判处18年徒刑。康生1925年参加中共，在中共党内被称为康老，由于长期负责组织和情报安全工作，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实权的理论家。但是他本人并无著述，理论家头衔是虚衔，主要原因可能是他曾经长期负责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工作。文革期间，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内排名第5，权倾一时。1975年康生病逝，中共在讣告中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在文革后的1980年，康生被鞭尸，开除党籍，撤销讣告，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1936年加入中共，长期在中共宣传部门工作，文革中进入权力曾经一度超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2副总理，党内排名第8。最著名的写作是分别在1975年和1976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践行到底。毛泽东曾经把张春桥列为自己接班人的考虑人选之一。然而，尽管中共最早的领导人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王明，甚至毛泽东都是以理论和文章著称，但是自毛泽东以后，枪杆子的分量显然超过了笔杆子。毛泽东1939年12月曾经说，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3000支毛瑟枪，但是毛泽东同时加了一个注解，他说，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开放和开放网主编金钟说，
跟中共的这个传统啊，跟他们的政宗有关啊。毛提倡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那么就是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军权，是掌握部队的啊，军队的。
自从毛泽东以后，笔杆子出身的人再也没有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甚至第2号、第3号领导人都不是。宋永毅教授说， 文革期间，张春桥和其他文革派重要人物请求毛泽东撤换当时掌握中南海警卫部队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但是毛泽东只说了一句“我用惯了他”，就给回绝了。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春桥的担忧，在抓捕四人帮中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就是汪东兴。此外，毛泽东一方面认定张春桥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却选了华国锋做实际的接班人，为华国锋日后一网打尽最忠诚于毛泽东的张春桥和文革派奠定了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毛泽东曾经让张春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是最终张春桥这个笔杆子由于缺少在军队中的根基，还是没有变成枪杆子。宋永毅教授说，
共产党是很实际的，像他这样一个以暴力为宗旨、崇尚暴力的组织，军权是决定性的吧。那你像最后这个毛泽东曾经想选张春桥作为接班人，对吧？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为什么？军队反对。
中共理论家多数被视为左派，即使是中共思想领域最活跃的80年代，以胡乔木和邓丽群为首的中共理论家也仍然被人们封为左王。这两个人都在那个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共的意识形态工作，但是也都有自己难念的经。1985年，胡乔木的长子胡石英由于腐败问题被逮捕判刑，胡乔木的家曾经被搜查。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之后，陈云等人曾经力主由邓丽群担任总书记，但是邓小平没有同意。在同一年举行的中共13大上，邓丽群竟然被挤出中共中央委员会。此后他曾多次撰文批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但在政治上再也没有东山再起。两位左王的晚年尽管不尽人意，但是比起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顶级的理论家来说，已经算是善终了。宋永毅说，
钱钟书有句话嘛，他围城里面说知识分子这个文人啊，永远是统治者的卢夫人，正妻大老婆，平妻小老婆，下面就是小妾，就是卢夫人，这个卢夫人是最不值钱的。
宋永毅认为中共党内的理论家都像卢夫人一样，他说，
陈伯达就是个典型嘛，庐山会议上就首先把陈伯达抛出来，为什么他不敢抛林彪，甚至王李秋都没有抛呢？因为那个是枪杆子啊，枪杆子是中共赖以这个安身立命的东西，而你这些理论家是不值钱的嘛，对不对？抛出来就抛出来了。
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了解一些中共历史的人可能会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最早是由曾经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1943年提出来的。也有人会知道，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绝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人是中共早期理论家张如新。他1941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说毛泽东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主张党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张如新还提出要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是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最好的指南针之一。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张如新对毛泽东的推崇并没有得到好的结局。据百度百科记载，他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6年1月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